我们来读一下这个
第六章22节到27节，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如果你没有带圣经，请你看周报上面有把这段经文打出来。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可以看周报哈，有打出来。民数记第六章22节到27节，我们好不好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哈。我们一起来读22到2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祝福他们。好，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做我们的父神，你眷顾我们的一切，并且你愿意大大的赐福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你祝福的心意，我们愿意活在你的祝福里面，我们愿意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每一个主日，在世界各地的无数的教会都有两节经文啊会被使用到。第一节经文就是我们教会每一次会用的主导文，就是会众跟上帝一起的祷告。那第二个经文呢，就是在聚会到末了的时候呢，牧师会为大家祝福用到的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通常我们教会听到的是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3章最后一句话啊，那个比较短啊。但是更多的更传统的使用的经文呢，就是在民数记啊，这一节经文，民数记第6章24节25节啊。这个是最被广泛使用的在各教会使用的经文啊，所以差不多基督徒都会背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圣经里头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哈。但是我们教会比较陌生一点，那么希望我们今天学习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因为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真的很美哈。那我们常常背诵这段经文，我们真的会发现其实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多么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上帝。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经文，它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六章。如果我们往前面看的话呢，我们从第利未记一直看完，看到民数记的第6章21节。好，从利未记一直看，看到民数记的1、2、3、4、5、6章第21节。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一段话是一个大的总结，整个段落的总结。好，那利未记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一翻开利未记就头昏了，为什么？因为它是各种献祭的细节。好，然后后面就讲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到了民数记，前面我们讲过啊，第一章第二章它是编排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啊，他们的扎营的次序要怎么样环绕会幕啊，然后他们行进的次序要怎么样安排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讲祭司要怎么样服侍啊，怎么样分工啊，跟利未人怎么样配搭啊。所以这一路下来呢，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要让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圣洁的生活就包括这许多的条例。那通通讲完了之后呢，就在这里来了一段祝福的话。所以从这个祝福的总结呢，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哦，原来上帝要他的子民活在上帝的祝福里头 就是要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好，按照上帝所定的次序来过生活，然后上帝就来祝福，好，啊，所以这一段祝福语，啊，它放在这里是相当，重要的含义，让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祝福呢，至少我们今天可以来明白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人。我们不要把上帝当成警察哈，上帝他是要祝福我们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天父。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明白的就是祝福的根源是来自于上帝，没有其他的地方有祝福。然后第三个，当然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上帝祝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到底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他有祝福的心意啊。我们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创世纪第一章，那里上帝在第五天创造完毕之后呢，就记载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然后到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人了之后啊，就是所有创造完最后创造了人之后，上帝说什么呢？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很特别的是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那里上帝讲到第七日他歇了一切的功嘛，那里就讲到上帝就赐福给第七日啊，定为圣日，所以上帝也赐福这一个日子啊，所以很特别，我们就看到上帝他就是要赐福给他的受造界啊。但是很不幸的哈，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亚当就开始背叛上帝，那从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人就远离上帝，当然就远离上帝的祝福。可是上帝有没有放弃人呢？没有，上帝仍然不断的在与人立约，与人立约让人仍然呢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看到上帝的祝福，我们看圣经的头跟尾哈，尾就是启示录，启示录也是讲上帝的祝福，所以可以很明显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上帝从头到尾的心意他就是要祝福人，特别是要祝福人。好，那这里呢在这段经文特别强调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为什么要为以色列人祝福？是不是以色列人是特别优秀的民族，或他们是特别敬虔的？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会说才不是呢，以色列人整天惹上帝生气。但是上帝说要为以色列人祝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了约，那以色列人和上帝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所以上帝就基于这个盟约的关系，他要祝福以色列人。我们看一下二十七节，那里讲要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如果我们看英文或者德文的圣经呢，那里讲的他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要把上帝的名字放在以色列民之上，要把上帝的名字放在以色列民之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就表示以色列民他是在上帝的名之下，就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他是完全属于上帝的。我们喜不喜欢我的名在上帝之下？好，这样子就表示上帝保证要祝福我们，这个是因为以色列人跟上帝有约的关系。然后呢在这一段祝福里头，我们会发现三大句，好，那每一句开始都说愿耶和华，好，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好，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一个很清楚的名字，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用这个名字的，所以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名字，他们就知道哦，这位上帝不是异邦的他们信的神，而是这位 啊，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啊，这位上帝啊，所以耶和华就代表立约的上帝。那么同时呢，也像是刚刚我跟小朋友分享过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整个述说出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就在出埃及记第34章5到7节。好，如果你有兴趣翻开你的圣经，可以看到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在那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然后耶和华自己宣告他的名。耶和华就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好，这里当然包括了耶和华讲到他自己是一位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好，但是总是慈爱是讲在前面。好，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为什么要祝福人，他祝福人真是基于他的本性，他是这样一位主动怜悯人的神，所以他要祝福人，绝对不是因为人对神先做出了一点什么样的好事啊，积了什么样的功德然后神去祝福他，绝对不是。好，基本上人是不值得神祝福的，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真的凭良心讲，人没有一点可以值得上帝祝福的，因为人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忘恩负义，在背叛上帝。但是神基于他怜悯他的本性，他愿意想尽办法，他要把祝福给人。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的故事，从民数记接下去，你从11章开始看，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经常是得罪上帝的，他们发怨言的，他们不满意，上帝非常的生气，上帝也管教，但是上帝的管教不是因为上帝痛恨讨厌他们，而是上帝希望以色列人经过管教之后，他们可以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说来说去呢，上帝就是要祝福人。好，他怎么转几个弯，他回头来他还是要祝福人。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上帝这个心意，我们真的会看到我们的上帝真的是一位良善慈爱的上帝。那么这里讲以色列人，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上帝是不是只祝福以色列人，那我们中国人呢，那美国人呢？好，那上帝偏心吗？只祝福以色列人吗？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一下创世纪12章。在那里呢，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给他什么应许啊？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句话已经预告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将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好，那是什么祝福？那我们就要翻开新约加拉太书第3章。加拉太书第3章8节9节，那里讲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是因信称义的福气。虽然我们在旧约创世纪看到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财产，他有很大的土地，好，但是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上帝给他的祝福是叫亚伯拉罕可以因信称义。好，这个在加拉太书第3章就讲了。所以这样的福分呢，也因着亚伯拉罕信上帝而临到所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上帝的人。那神的应许呢，就给这样的人。神什么应许呢？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这个应许。那么相信的人就可以被神称义。好，这些被神称义的人就是我们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被神祝福的人。在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上帝有盟约的关系，这个预表到新约 是基督徒和上帝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是预表新约的基督徒，就是讲所有属于上帝的人，我们讲上帝的百姓也是可以的。好，那么人呢，进到神的约里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羡慕啊，不是有的时候，经常啊，比较羡慕在旧约这些属神的人，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社会地位很好的人，都是很有钱的，好，都是家产很丰富的，都是这些在旧约。所以我们到了新约，我们觉得我们信上帝也应该是这样。其实在旧约呢，这些地上的祝福它是预表天上的祝福，因为在旧约上帝并没有把永生启示得很清楚，在旧约没有，所以上帝用地上的祝福来预表在天上的祝福是更加更加的美好。那么到了新约呢，就直接强调天上的祝福，就不再用地上的祝福来代表什么。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新约的门徒有没有钱啊？没有钱啊。有没有社会地位啊？没有啊，那些我们想要的都没有啊。因为在新约已经很清楚的启示出神的救恩，启示出神给的永生，所以就不再需要用这些地上的预表来告诉人。所以到了新约是讲天上的福气。那么我们好不好翻开以弗所书，在新约第一章第三节。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那句话相当的重要啊，我们要把它稍微认真的来思想一下。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在那里讲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呢？这个福气叫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好，所以换句话说，不是属地的福气。所以你想知道属灵的福气有哪些呢？你就要接下去看。好，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在那里就讲，我们被神拣选是属灵的福气，我们被神洁净是属灵的福气，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那个也是属灵的福气。好，可惜我们会发现啊，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周围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到今天，我们只看重地上的福气，我们忽略了更大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好，上帝给我们更大的福气，我们说不要说更大，说最大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好，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眼睛只定睛在地上的福气，在那里看。好，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好，所以什么是要过去的，什么是要长存的，神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看重的啊，什么是我们不能够去忽略的。好，那么我们也许做基督徒很多年，我们觉得不喜乐。哎，人家不是说信耶稣可以有喜乐吗？为什么我信了很久没有？或者你有，但是你周围的人没有？我们扪心自问，去检讨一下，我们去想，为什么我不喜乐？为什么我的弟兄姐妹不喜乐？经常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个原因哈，不是唯一的，但是我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那个永远的福分有多么的美好重要，而我们只是一直在追求，我们一直在 在乎的是那个世界上暂时的福气，所以我们就非常的不喜乐。世界上的人都在追求得到福气，用不同的方法在追求祝福，每个人都是一样，只是每个人他觉得祝福他对祝福的定义不同所以他追求的方式也不同。那总的来讲呢每个人基督徒应该不算了哈，基督徒之外的都觉得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可以追求到福气，用自己的方法 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呢？最后就造成许多的偶像，不一定是那个庙里的偶像，你倚靠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你以为他可以带给你祝福的那一位，如果不是上帝，他就是你的偶像。那这里告诉我们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祝福的源头是上帝，只有上帝可以赐福，因为上帝是创造管理宇宙万物，上帝赐下一切，所以只有祝福是上帝那里来的。好，所以这里一直强调耶和华，好，愿耶和华，愿耶和华，愿耶和华，就告诉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其他祝福的来源。我们要祝福吗？我们要去到耶和华那里。不像有一些人相信有一些石头可以带来好运，摆一些石头啊，或者挂一些石头。那有一些人相信数字可以为他带来好运，所以车牌要用特别的数字啊，门牌要用特别的数字，还有手机要特别的数字。这都是偶像，你认为那些东西可以给你带来祝福，带来好运，那就是你的偶像。这都是很普遍的，对吗？还有呢，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人讲风水咯，你家里要怎样摆，怎样摆就可以蒙福。好，沙发摆哪里就可以蒙福。不要求祝福，但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求，好，从沙发那里求，希望沙发给你带来祝福。OK， 还有些人觉得什么颜色可以带来福气，带来好运，所以一定要穿红色。好，一定要穿什么色？好，所以家里的墙壁一定要涂什么色，门一定要涂什么色，所以就有祝福来。这些都是偶像，颜色不可以为人带来祝福的。那有些人相信大自然可以带来祝福，好好的爱护大自然，我们应该好好的爱护，因为大自然是神创造的，并且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但是不要忘记，在大自然之上有上帝，所以上帝是借着大自然来祝福人，不是大自然本身可以祝福人。好，所以我们不敬拜大自然。还有呢，还有更奇妙的，就是基督徒也有一套方法，就是我身上挂个十字架，我没有啊，身上挂个十字架，觉得上帝一定会祝福我，因为我挂了十字架。或者呢，出门呢老是把圣经摆在包包里，觉得一定一路平安。如果我们的心里没有神的话，我们的心里没有十字架，这些不会为你带来平安，不会带来祝福的，只有神的同在可以。好，所以甚至在台湾有一个弟兄，他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气愤，说有些基督徒会送人那个挂链是十字架，他是厌恶到极点，觉得十字架不是那样用的，不是拿来当挂饰送给人的。当然那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极端的想法了。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要误导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误导人，觉得我今天之所以得到祝福是因为我挂了一个十字架或者我天天带着圣经，不是。或者甚至基督徒可以拜偶像到一种程度，觉得我今天服侍神，神一定祝福我，把服侍当作偶像，不是的。如果我对神没有存着敬畏的心在服侍，神不会祝福的。所以事实上是看我们对神的心有没有依靠他，有没有相信所有的祝福是他来，还是我透过什么方法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不是一个方程式，我们不要把神的祝福当成一个方程式或者说我每天读经祷告是很重要，基督徒应该每天读经祷告的嘛，应该的嘛，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抱一个错误的心态，我只要每天读经祷告，我的生活乱七八糟，不按神的话去做，神一样祝福。那读经祷告就变成偶像了啊。或者我讲的更绝一点好不好，主日不是上帝赐福的日子吗？对啊，刚刚讲的啊，上帝赐这一日 赐福这一日，定这一日为圣日，这一日是上帝赐福的，所以上帝不要我们做任何的工作，要我们来敬拜他。真的，上帝会祝福来敬拜他的人。可是如果我们抱着一个心态，我来是要得上帝的祝福，我来教会只是做一个样子给上帝看，做个样子给大家看，我不是叫你们不要来啊，我是说我来的心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来是做样子给上帝看，做人给做样子给自己看啊，做样子给人看，说哦我来了，所以上帝要祝福我。那不是，那这个日子也变成你的偶像。如果你不是存着敬畏的心来的话，你不是来敬拜的话，很难讲你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好的事情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偶像。好，所有来敬拜上帝的人，上帝一定赐福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只要主日来敬拜，我一到六我都不管神在哪里，我做事乱七八糟随便，生活随便，对人也随便，我只要主日来，然后上帝就祝福我，可以这样吗？不可以，这样子就叫做拜偶像，把主日变成你的偶像。好，然后一到六你是非基督徒，主日才是基督徒，这样子肯定上帝不要祝福的。好，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讲得很清楚，我们永远要记得祝福唯有从上帝那里来，不是透过我们的任何的方法。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祭司的工作。为什么在这里上帝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要他们这样子为以色列人祝福。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这个家族，他是被上帝拣选出来做祭司的。那么做祭司，我们通常的观念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要负责献祭。因为以前的人不可以自己敬拜上帝的，他们要敬拜上帝要透过祭司，所以祭司整天就是在那里杀动物，然后烧火，然后献祭，就是帮这些人民认罪悔改献祭。但是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要为这些人祝福。当会众献祭之后，当会众敬拜上帝之后，祭司就要来宣告神的祝福。所以这个祝福是奉耶和华的名在那里宣告，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祝福是透过祭司的宣告临到以色列人，而不是祭司自己给人，祭司自己没有能力给人祝福。那么神要透过祭司做这个工作，神要怎么样，也要祝福祭司。好，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美好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看。好，神要祝福他的百姓透过祭司，祭司在宣布神的祝福，然后神再来祝福祭司。好，那是对会众。但是在一般我们在读经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的君王他也为百姓祝福的，还有像亚伯拉罕啦，像这个雅各啦，这些族长，这些父亲，好，他们都为儿子祝福，他们要在过世之前，他们都要为儿子祝福。好，所以基本上呢，神让他的百姓有一个彼此祝福的习惯，就是要表现出上帝是要祝福他的百姓。好，所以属神的人就是应该常常要彼此的祝福。那么到新约甚至教导我们什么呢？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教导说，我们要怎么样祝福，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连那些逼迫的我们都要祝福，不单是弟兄姐妹。好，逼迫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口只能说祝福的话呢？为什么呢？在雅各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好，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既然用我们的舌头来颂赞我们的上帝，我们如果用同样一个舌头我们来咒诅那个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颂赞跟咒诅不可能从一个口里头同样一个舌头发出来，所以上帝 不让我们说咒诅的话，只要我们说祝福的话，因为上帝创造给我们的口就是要我们这样使用。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练习我们的嘴巴好不好，多说祝福的话。你会发现说祝福的话，真的上帝也会同样的赐福你。好，我们祝福别人我们不会减少的，好，上帝会祝福我们。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希望上帝来祝福这个人。而当别人祝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记得不是他祝福我们，是上帝祝福我们。好，所以所有的祝福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非常要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祝福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就归功给什么运气啦，或者归功给某某人啊。中国人喜欢说，哎呀，都是托你的福啊。基督徒都是托谁的福？托上帝的福。好，我们不是托人的福，我们是托耶稣基督的福。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祝福的内容。第一句话我们一同来念，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好，我们把这句话背下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你可不可以对你的弟兄姐妹今天就开始说这一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以色列人现在还没有上路，他们即将进入旷野，然后在旷野他们要待个将近40年，他们需要上帝的保护，因为在旷野是很危险的。好，我们如果看到民数记第21章，那边有一个例子，就会发现当以色列人他们的旷野之旅进入到尾声的时候，那一段路特别难行，他们就开始抱怨，然后上帝就愤怒，上帝愤怒的时候就收回保护的手，于是就有火蛇来攻击。不晓得是什么蛇，在旷野里头有一种蛇叫做火蛇，所以许多人被蛇咬就死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遇到什么事情其实不是运气好，是上帝保护的手没有收回，上帝在那里保护，所以我们什么事都没有。上帝一旦不保护，什么事情都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他们却忘记，在那个时候他们忘记，所以他们开始抱怨，所以他们就经历到被火蛇攻击。好，所以上帝的保护可以是非常实际的，在生命记8章第4节那里讲到上帝怎么保护他们呢，那里说啊，上帝说，这40年来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很厉害哦，他们走了40年，脚没有肿，衣服没有穿破，是不是上帝的保护？是，上帝在说他怎么样保护以色列人度过这40年。我们通常没有觉得上帝时时刻刻保护我们，我们真的觉得 我们的顺境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很少去献上感恩。我们有没有天天谢饭祷告，睡觉前祷告上帝的保守，遇到事情我们常常的保，每次我一下飞机我就祷告感谢神，真的没有保险在上面下不来啊，或者下不对地方。所以真的经历到上帝的保守，我们要马上的感谢。好，但是呢我们把顺利当作理所当然。好，但是我们到逆境的时候就不理所当然了，逆境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开始抱怨了，好，开始讨厌上帝了，开始埋怨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也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相信上帝的保护，不相信上帝他应许保护我们，所以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发牢骚，我们就抱怨，或者我们就灰心失望。好，所以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想办法。基督徒遇到困难第一个办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祷告嘛，但是通常不是，是不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是不是去张罗各样的办法，但是我们就是不想来祷告，就是不想，最后没人可以帮了，好吧，那我来祷告看看，就这样。好，所以什么人都去找，找遍了，就不找谁啊，不找上帝，就觉得找上帝没用，是这样。好，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调整的。好，那么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想到，其实不单是我们说生活上这些很实际我们遇到的困难，上帝帮助我们是保护，其实我们更加的要想到，其实上帝保护我们的信心才是更进一步的保护。好，因为人遇到困难可以离开上帝，人遇到顺境也可以离开上帝的，人要离开上帝什么时候都可以的，所以我们更加要祷告求神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要离开上帝，我们要信靠上帝，这个保护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更加的重要。好，第二句我们来念一下25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再一次哦，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好，这个很有意思了。这个光照呢，是一个施恩的记号，它是一个描写。好，你说耶和华脸长什么样？不是，它只是一个描写的方式。好，光照你就是他要施恩给你。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宣召经文啊。诗篇67篇，好，他第一节啊就讲愿耶和华光照我们，所以耶和华光照我们是一个相当重要，对我们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如果耶和华不光照我们，那怎么办？怎么办？你看67篇啊，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光照的结果，耶和华光照可以让我们什么？知道他的道路，可以知道他的救恩，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拯救。然后接下来就讲，也是继续在讲耶和华的脸光照我们的结果是多么的美好，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以色列人需要，因为他们不断的在得罪上帝，如果不是上帝的脸光照他们，他们就完了，上帝没有这样的恩典，我们都完，我们也完蛋。好，所以上帝有无尽的恩典，我们才有盼望。上帝如果说我原谅你几次，又有次数的话，那我们都没救，我们没有盼望。所以就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爱我们，上帝有恩典，所以我们才愿意来归向神，我们也才有可能。好，所以光照是表示上帝要喜悦我们，他要施恩给我们，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那么单单的信靠上帝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上神的喜悦，我们相信神，神喜悦我们。好，接下来这一句26节我们来念一下，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把他的脸抬起来，扬脸抬起来是接纳的意思，耶和华接纳，愿耶和华接纳我们。神怎么接纳呢？神就用立约来接纳，用立约的关系来接纳这些在约里头跟他有关系的人。那这个立约的结果带来是什么？带来是平安，赐你平安。好，平安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字，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好，平安它是一个神祝福的总结，平安是包括了 天地之间今生来世所有的福分，平安。好，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常常看到平安它所代表的意义是敌人不跟你打仗，你没有敌人，没有战争，然后你的土地丰收，然后你身体健康，日子快乐，通常是跟这些连在一起来代表平安。但是其实平安它的意思是远远超过这一些，是一个神同在可以达到一个最圆满的一个结果，叫做平安。 那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神也给我们尝到一点点的平安，但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这些。好，那我们从24、25、26三个我们来读一下刚刚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多么美好的一个祝福的，我们发现这三句话是一个渐进的。第一句话好像让我们感受到是对我们个人在生活上的一些眷顾。好，然后接下来呢，耶和华的光照就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得到神的喜悦。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人进到神最终要赐福人的那个心意，就叫做平安。所以平安在圣经里头是从新约到旧约是一个大量被使用的字，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之一。好，那我们就想到从新约来看啊，就想到耶稣基督在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兵有没有唱一句很美的诗歌，叫做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对吗？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借着他把平安带来给人的，带来给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带来呢？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跟人立约，然后呢要把这个平安带来。这个平安是首先人与神和好，关系是好的，人脱离罪的咒诅跟瑕疵，人因为有神的同在而得到的丰盛，这个叫平安，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而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形容呢？我们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真的最美好的祝福我们都没有办法局限在人的字眼里头，但是似乎在诗篇有一个句子非常的合适，就是在地上在天上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我的心没有所爱慕的。这是一个丰盛生命他所能够表达出来的，是天上地上除了耶和华我没有所爱慕的，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好，那么我们很熟悉的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什么？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是吗？耶稣的平安是不同于世人的。好，那么耶稣复活之后呢，见到门徒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们可能理解这只是一个问候语，但是其实不是只是问候，而是当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是在宣告，宣告什么？宣告他已为罪人偿还了罪债，他已经使神跟人可以和好，他已经使罪人可以被神接纳，被神喜悦，他已经使罪人可以得到神赐的平安。所以当耶稣跟门徒讲愿你们平安，是在宣告其实他的救恩完成，而神的平安可以临到人。那么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直看一句话，什么话呢？差不多类似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常常在开头或者结尾写这一句话，以至于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最习惯的打招呼是讲什么？平安，有吗？我们教会好像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去到别的教会跟一些我们也不好说比较老资格的基督徒还是怎么样哈，在台湾我们是很习惯的，好，碰到人就是讲平安，接到电话先讲平安， 哈。为什么我们要领受了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告诉人，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好，我们也希望人得到神的平安。神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平安的福音。神跟我们立的约是什么约？是平安的约。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去传平安的福音，我们希望人都得到这个平安。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世界，我们看看现在的新闻，刚刚我们的带导，属世的平安是外在的，随环境变的，随时会消失的，但是属天的平安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有属天的平安，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可以安然面对环境的变化。越是在不平安的环境里面，我们会越会发现我们里面属天的平安是越加的重要跟越加的宝贵。我们越加需要里面有属天的平安来面对外面的不平安。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明白的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人。怎样祝福呢？是要人活在他赐的平安里面。平安是神祝福的所有的总和。好，那么神祝福哪一些人呢？特别好的人吗？特别能干的人吗？不是。特别聪明的人吗？不是。特别会做事的？不是。神祝福怎样的人呢？跟他立约的人。什么样的约？耶稣基督的约。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立的约，我们叫新约。我们是不是在他的新约里头？我们在神的约里头，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自然就在神的祝福里头，在神的平安里头。我们在面对外面的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记得上帝是祝福的上帝，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我们就会有勇气去面对。我们不必唉声叹气，我们不必愁眉苦脸，我们不必灰心丧志。我们记得神给我们的约就是要祝福我们，要赐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有里面的平安，我们相信上帝的保护，我们相信上帝的脸会光照我们，在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好，我们看到神祝福以色列人，祝福完了之后，以色列人就进入旷野了，然后呢就面对敌人要打仗。所以神祝福以色列人并没有就让以色列人不用去打仗，敌人自动投降，然后呢旷野就变成绿洲，然后山路就变平路，没有。好，但是上帝的祝福要做什么呢？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因为上帝的同在，他们就有力量去面对旷野，面对山路，面对敌人，他们可以一一得胜。今天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上帝祝福他的儿女，祝福我们，我们就不要以为既然有上帝祝福，我就不会遇到难处，不会遇到困难，不会遇到坏人。不是，可能遇到的少一点，但是会遇到。上帝的祝福是要让我们知道，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去面对，面对我们不知所措的环境。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里头平安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可以胜过外面的不平安，胜过外面的困难。所以我们怎么讲呢？讲来讲去，也许有人还是要说，那我就是不平安啊，我就是遇到很多问题啊，我遇到问题我就手忙脚乱啊，我就急着跳脚，我不知道怎么办啊。通常我们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啦，所有人都喜欢学一个方程式，就是你告诉我哈，一加一等于二，这样做 ABC 步骤，然后就等于结果就好。我们也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的方式，也有啦，告诉你一个方式，怎么样才有平安？其实神也教我们步骤去做，我们就去做。 来念一下今天的经句。我们真的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的，我们要这样做。好，我们一起来念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怎么样平安呢？要凡事借着祷告，凡事叫做大事小事，凡事借着祷告，你不祷告的那件事，它就会来烦扰你。你祷告的那件事，你就把它交给神，并且你相信神是祝福你的，神会为你开路，神会带领你。当你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是预备好，我要顺服神的带领。既然交托神怎么带领，我都顺服，这样你就有平安。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在平安里头，神的心意是叫我们一无挂虑。你有什么挂虑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有挂虑，对不起，你是得罪上帝的人。上帝说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你有哪一件事没有借着祷告交托神呢？以至于心里七上八下呢？对不起，这里说你是得罪神的，因为你没有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于是你没有平安，没有活在神的祝福里。不是神不给我们平安，不是神不给我们祝福，只是我们常常是与神擦身而过，我们不太信靠神的保护，不太信靠神的方法，我们总觉得祷告不行。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凡事借着祷告，家里的事、公司的事、教会的事，凡事借着祷告，就这么简单，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神就赐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得到保守是非常的重要，以至于我们不会灰心丧胆，以至于我们不会怨天尤人，以至于我们不会离弃神，不相信神。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神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原来是一位这么美善的神，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立约，所以你要祝福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要祝福我们。天父，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渴慕活在你祝福里，活在你的平安里面，帮助我们更愿意来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天父，让我们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我们真的可以在你的平安里头来面对一切。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